第四章一试探，马太福音四章一至十一节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，受魔鬼的试探。他禁食四十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：“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”耶稣却回答说：“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：“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。”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：“你若服服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”耶稣说：“撒旦，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上帝，单要侍奉他。”于是魔鬼离了耶稣，有天使来伺候他。按照马太的记载，我们主受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受试探，这是一个深奥的话题，它的过程中有许多事是我们不能解释的，但在这过程的表面有清楚实际的教训，我们若留意就有福了。让我们首先认识到，魔鬼是我们何等真实和大有能力的仇敌。他甚至不怕要去攻击主耶稣自己，他三次攻击上帝自己的儿子。我们的救主受魔鬼的试探，是魔鬼在一开始的时候把罪带进世界，是他折磨约伯，欺骗大卫，让彼得重重跌倒，是他圣经称之为杀人的、说谎的，还有吼叫的狮子，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，彼得前书五章八节，是他时刻对我们的灵魂充满敌意，从不打盹，从不睡觉，是他将近六千年一直在做一件工作，败坏男男女女，把他们拉入地狱，是他阴险狡猾，过于人所能知道的，并且常常显出是光明的天使，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。让我们大家天天守望祷告，对抗他的诡计，没有敌人比他更害人，他从来不能被看见，从来不死，无论我们住在哪里，他都在我们附近，无论我们去到哪里，他都与我们同去。还有，让我们警惕那种对魔鬼的轻浮取笑态度。不幸的是，这种态度今天特别常见，令人担忧。让我们每天记住，我们若要得救，就必须不仅钉死肉体，胜过世界，还要抵挡魔鬼。接着让我们认识到，我们遇见试探，绝不可以为遭遇非常的事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如果撒旦到基督这里来，他也要到基督徒这里来。如果所有的信徒都记住这一点，这就好了。只是他们太容易忘记，他们常常发现自己思想里冒出邪恶的念头，对于这些念头，他们确实可以说深恶痛绝，有怀疑、质疑和有罪的意念向他们暗示出来，他们整个里面的人都应对此抗拒，但不要让这些事情摧毁了他们的平安，夺去了他们的安慰，让他们记住有一个魔鬼，若发现他就在他们身旁，不要吃惊。受试探这件事本身不是罪， 向试探屈服，在我们心中给他留一个地方，才是罪，是我们必须惧怕的。其实让我们还要意识到，我们抵挡撒旦时应该使用的主要武器就是圣经。这大敌三次向我们的主发出试探，他提出的条件也三次遭到拒绝，每次主都以一节圣经经文作为理由，经上记着说，这是我们应当努力读圣经的众多理由中的一个。上帝的话语是圣灵的宝剑，我们若不把它作为主要的兵器使用，就绝不能打一场美好的仗。上帝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我们若不靠着它光走路，就不能够继续走在通往天堂的大道上。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，诗篇119篇第105节。我们很有理由担心我们读圣经读得不够，有圣经这并不足够，我们一定要真的读圣经，自己用它作为我们的祷告。如果它安静躺在我们家里，就不能给我们带来益处。我们必须确实熟悉它的内容，把它的经文储藏在我们的记忆和思想里。对圣经的认识绝不会凭直觉获得，只能通过每天规律的、勤奋的、专注的和警醒的阅读而得到。我们抱怨这会让我们花费时间和精力吗？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就还没有预备好进入上帝的国。最后，让我们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是一位何等同情人的救主。他既然自己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希伯来书2章18节。耶稣的同情是所有信徒应当特别看为宝贵的事实，他们要发现这是极大安慰的宝藏。他们绝不可忘记在天上有一位大能的朋友，在他们受到一切试探的时候，耶稣能体会他们的感受，能与他们一切灵里的焦虑产生共鸣。他们受撒旦试探，是他们不信靠上帝的看顾和良善吗？耶稣也曾受到过这样的试探。他们受试探是想当然的，以为必得到上帝的怜悯，不得上帝的许可就闯入危险吗？耶稣也曾受过这样的试探。他们受到试探，为着某些看起来极大的好处而犯某件极大隐藏的罪吗？耶稣也受过这试探。他们受到试探，要他们去听某些对圣经的误用，作为犯罪的借口吗？耶稣也受过这试探。一群受试探的民要求的正是一位像他这样的救主，他们应当奔向耶稣求帮助，把他们的一切苦难摆在他面前。他们要发现他的耳朵乐意随时聆听，他的内心愿意随时感受，他能明白他们的忧愁。愿我们都借着真实的经历，知道有一位真情同情我们的救主是何等宝贵。在这冰冷和欺骗的世界上，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，只在今生寻求幸福、藐视圣经所传信仰的人，他并不知道他们失去了何等真正的安慰。